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了圣经灵感的意义，解释了灵感这个字的意义，以及天主借着行动、言语和书写三种灵感，向人类启示他自己，以及他对人类的计划。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进一步探讨灵感和启示的关系。在我们的教会里，启示和灵感这两个名词经常和圣经连在一起使用。通常我们称圣经是天主启示的话，也说圣经是在天主灵感下写成的。
神父，可不可以这么说，圣经的作者是借天主的灵感把天主的启示写出来的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还得问，启示和灵感两者的含义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启示和灵感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这一课里所要澄清的。在上一课里，我们已经说明了灵感的意义，所以在这一课里，我们要说明的是启示的意义，然后再解释灵感和启示两者的关系。按照启示，英文是 reveal 的语根，这个字的本意是揭露或开启的意思，也就是把原来隐藏或蒙蔽的事物揭开来。比方说，在人与人的交往上，如果我内心里有一件不为他人所知的秘密，有一天我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一个朋友知道，这时候我这位朋友可以说从我这里得到一个启示，也可以说我给他一个启示，因为他由于我心门的敞开才得以窥见我心中的隐秘，这就是一种启示。
神父，人际关系上所说的启示和天主的启示是不是一样呢？
在教会里，当我们说启示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抹上了一层神圣的宗教色彩，因此有了比较专门性的意义。因此，启示是天主的自我流露、自我通传，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的信仰中，天主实在进到了人类的历史中，把他的内心敞开，向人类揭露他自己，以及他对人类的计划。
神父，您说启示是天主的自我流露、自我通传，那我们怎么知道天主借什么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把他启示给我们呢？
不错，既然我们相信天主进入人类历史中自我通传，那么究竟天主怎么样进入人类历史，而且让我们知道他来了呢？对于这个玄妙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人际关系来做个比喻。人际关系的建立必须依靠人彼此的往来，也就是说，人要有行动的表示，除了行动之外，还需要用言语来交谈，在言语中彼此更加认识了解。事实上，只有经过行动和语言，我们才能把心中的思虑通传给别人，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够建立起来。同样的，天主进入人类历史的时候，人所经验到的也是天主的行动和言语。天主借着行动和言语把他自己和他对人类的计划启示了出来。至于人类怎么知道什么是天主的行动和言语呢？简单的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天主选了以色列人以及基督建立的教会把他自己启示出来。
神父，那以色列人和教会又怎么知道天主的启示呢？
无论以色列民族或基督建立的教会，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很深的信仰经验。在这样深刻的信仰经验里，他们能够在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事件里看出哪一些就是天主的行动，也能够从某些人的宣讲中听出天主的言语来。比方说，在旧约里记载了许多天主的行动，譬如在出埃及里，每次领导以色列人民经过红海脱离埃及法老王的魔掌，还有在民长记里也记载了一些民族英雄，他们用超乎人为的力量打败敌人，挽救了以色列民族的厄运等等。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来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作为，但是以色列人从他们信仰的经验中体验到那些事件的发生和一般的历史事件并不一样，而且在那些发生的事件里，他们体验到这是天主干预人类历史的行动。
神父，那是不是说以色列人能够在发生的事情上认出那是天主的行动，是因为他们有深刻的信仰经验？如果没有信仰，那就很难发现了呢？
不错，因着他们信仰的经验，他们能够认出天主的行动。除了行动之外，在以色列和我们教会的经验中，天主的启示也在言语当中。在以色列民族史上，有许多称为先知的人物，像以赛亚、耶勒米亚等等，这些先知人物和当时的人一样说话，只是他们每次说话是针对当时以色列民族的需要，而说出有关民族存亡的话。以色列人在他们信仰的经验中深信，向他们说话的不只是先知，而是天主自己，是天主在先知的身上用言语启示了自己，揭露了他对这个民族的一切计划。
请问神父，那以色列人因着信仰，他们能够在历史事件和先知的身上看出天主的行动和言语，那我们并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又怎么知道天主在以色列民族历史的行动和言语也是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呢？
首先，天主的启示并不只是针对以色列人，也不限于历史上某一段时间的人。天主愿意把他对人类所有的计划，对人类的所作所为流传于世，使每个世代每个地方的人都能够知道。因此，天主借着书写的启示方式，把他自己的启示用文字表达出来。综合来说，天主借着行动、言语和书写的方式进到人类生命中，把自己通传给人，也让我们接纳他。这就是在我们教会中所说的启示的意义。讲到这里，我们明白了什么是灵感，什么是启示。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所谓的灵感是指天主的推动，是天主的能力进到某些人的身上而产生效果。而所谓启示是天主对人类的自我通传，天主愿意人类明了他的内心以及他对人类所有的计划。天主曾经在以色列民族中，最后在基督身上用言语和行动显示了他自己。
神父， 听了您所做的结论，我发现不是每个人都受到天主的推动，可是启示的对象却是整个的人类。
你说的不错，天主的灵感并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只是给某些特殊的人物。可是天主的启示是为整个人类，是为每一个人的，这是灵感和启示不一样的地方。虽然灵感和启示有不同的地方，我们还是要问，究竟天主的启示和灵感有什么关系呢？这可以从呈现在人类面前的言语、行动的起源来探讨。天主要向人类启示他自己，要人类知道他对人类有什么计划。所以，天主在人类的历史中就有了一些行动表现。于是，天主的神就进到某些人的身上，灵感他，推动他，做出天主要他做的事，使人们从这些人的言语和行动中看出天主的启示。
神父，那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论是天主在少数人身上推动他们做天主要完成的事，或是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其实都是天主对人类救恩的方式呢？
可以这么说，因为天主借着灵感对所有的人通传自我，启示自我，所以启示和灵感可以说是天主救恩计划的两面。一面是天主进到人类的历史中推动某些人有一些作为，一面是天主在人的行动中自我通传，与人类来往。
神父，按照前面说的，天主的灵感不是给每个人的，而是赐予某些特殊的人身上，叫他们有所行动或代天主发言。虽然我们不是那些特殊的人物，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是天主在推动我，叫我勇敢地发言或采取某些行动，这算不算是来自天主的灵感呢？
不错，一个有信仰的人多少都会体验到你说的经验。比方在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场合，或面临信仰的考验的时候，我们会经验到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来自天主的力量。这力量叫我们勇敢地以信仰的立场发言或采取某些行动。因此我们可以问，在我们个人身上是不是也有灵感的现象？如果有，那么这灵感现象和救恩史有没有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前面我们说过，天主通过人的行动启示自我，和人类来往。对于天主的自我通传，人类是不是接受呢？接受的人，就是让天主的话进到这个人的思想中，这就是信仰。从另一个角度说，人怎么去接受天主的自我通传呢？这就是灵感的现象。天主为了使我们接受先知的话和行动，被先知书写的记载所感动，天主必须推动我们进入我们的思想中。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灵感的现象，因此每个人都有的灵感又是怎么样的灵感呢？我们可以说，这种个人思想中的灵感和上面所说的特殊灵感现象不一样。前面所说的灵感现象构成了救恩史，但是个人思想中的灵感并不构成救恩史，而是分享救恩史。
神父，如果我们来自天主灵感的言行， 只是分享救恩时，那么在效果上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天主圣餐论来分析。首先，在天主内是天主父生圣言，父和言共发圣神，而且三位是相互一居的。意思是说，圣言里有圣神，圣神内有圣言，父在圣言和圣神内，圣言也在父和圣神内。对外而言，天主用他的言语创造，在创世纪第一、二两章里，完全表达的天主的圣言和圣神在创造工程上的角色和作用。天主不止创造，也救赎人类，而整部救恩史就是圣言和圣神的合作。天主的神要先知代表天主说出救援性的话，在以赛亚先知书第42章圣主仆人的诗歌里第一节说，
请看我扶持的仆人，我心灵喜爱的所选者，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使他给万民传布真道。
先知的话清楚地表示是上主的神在仆人身上，所以他能够报告喜讯。在新约宗徒大事录第二章第四节说，
众人都充满了圣神，照圣神赐给他们的话说起外方话来。
由此可见，是圣言和圣神的合作完成了创造和救援的计划。同时，上主的神灵感推动某些人发言，因此他们的话里有神，他们的言语具有力量，能使人感动。所以受到圣神灵感的言语行动和其他言语主要的不同点是，圣神灵感所产生的言语具有力量，能使人受到圣神感动。